时间过得很快，2010年一下子就四个月过去了。进入五月份，我们就立刻想到母亲节。在一些教会里面，五月份被定为家庭月，是想到基督教家庭的一些事情，是想一些与家庭有关的经文。今天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题目，锡安的祝福，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诗篇127、诗篇128都是跟基督徒家庭有关的。今天我们单单思想诗篇128篇。诗篇128篇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要看这一篇的诗篇。第一、第二节讲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第三节，请姐妹们念，请。第五、第六节，请弟兄们念。这篇诗篇的头一句话写上行之事。上行之事是诗篇120篇到134篇。一共有15篇的诗，被称为上行之事。上行之事是什么意思呢？上行之事，第一个可能是指以色列人他们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的时候，据说在圣殿之前有15个台阶，所以他们每上一个台阶，他们就唱一首的诗篇，上另外一个台阶，他们又在唱另外的一首诗篇。所以是这样，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这样上去唱的15首诗歌。另外的一个讲法，当犹太人他们从被掳之地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离开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一路上就唱了这15首的诗篇。所以他们是从巴比伦上到耶路撒冷所唱的诗歌。无论是他们在圣殿敬拜的时候他们唱这一首诗歌，或者他们在被掳的时候回来到耶路撒冷唱这一些诗歌，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说，这15首诗歌就是犹太家庭他们一家的成员大小一同聚集在一起唱诗的诗篇。这一首诗篇的第五节这样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这里我们看到这一首诗篇与一个祝福，是锡安的祝福。我们怎么才能得锡安的祝福呢？锡安的祝福，我们想得锡安的祝福有一个秘诀。什么秘诀呢？第一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今天我们要从三方面来思想这一个题目，锡安的祝福。第一方面是个人的祝福。第一条解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这一个词，正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美的反例。很多的圣经在别的文字，像英文圣经、其他文字的圣经，他们无法把敬畏这一个字翻得很好。 他们常常说怕、惧怕。我们的中文翻得很好，是敬畏，不是单单害怕、恐惧的那个怕，而是因为尊敬而产生的那个尊重、敬畏的感觉。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拜的神是神圣、伟大、至大无比的神。来到这位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心里很自然的有一种尊敬的感觉，有一种仰慕的感觉。但这个尊重神、尊敬神，看到他的全能，看到他的伟大，使我们敬重产生一种敬畏，产生一种惧怕的感觉。这种惧怕的感觉也很自然的让我们产生说我们愿意顺服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这种敬畏是因为我们看到神的伟大，看到他的大，他的慈爱，他的全能，他的能力，使我们愿意顺服他，遵行他的旨意，遵行他的命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希望我们可以得锡安的祝福，可以得神的祝福，我们跟神需要有一个准确的关系。这个准确的关系就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爱我们的神，也是伟大的神。当我们有这个准确的关系，我们就可以产生一个顺服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一个人，在各个层面上都会经历极大的改变，可以享受神赐福的人生。所以在这里说，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这岂不是就是我们所求的吗？我们可以吃我们劳碌得来的，我们可以享受事情的顺利。然而在这一个世界上，很多人连这最基本的、最简单的都得不着。有多少人在劳碌辛苦当中却得不着真正的享受？有多少人在劳碌辛苦当中却面对着事情的不顺？在这一个社会里面，我们晓得是非常强调个人主义的，自我不断的膨胀，许多人际关系的紧张与张力。然而当一个人愿意在神面前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关系，建立一个美好的正常关系，就可以在这个社会上享受到神另外一种的祝福，可以在劳碌中享受到心灵的满足与平安。这一次我有机会到云南的大理，从大理又再到宝山。第二天神学院的一个传道人，也是那个神学院的院长的儿子，也是一个传道人，带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来到一座森林里面，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一路上就是这样的森林。到了一个地方，就是铁栏杆，你想这是什么地方？监牢。我还没有那个勇气进监牢。这叫做崇圣院，是什么地方呢？崇圣院是戒度所，因为在宝善这一个地方已经快到云南跟缅甸的边界。我们知道缅甸的毒是非常的多的，所以在宝善这一个地方有很多很多吸毒的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那这个教会，宝山的教会，宝山的神学院，他们得 政府的信任，所以他们在这里有一个重生宴。虽然是基督教的，但是政府愿意支持他们，让他们收容那些吸毒的人。每一个进到重生宴的人，他们进去以后18个月不能离开这一个地方，他们签约说18个月内就住在重生宴里面。结果这一个重生宴帮助了很多戒毒的人戒毒，他们收容了，当我们在那边的时候收容了12位戒毒者。这些戒毒的人不是第一次戒毒，他们在政府所办的戒毒所戒毒过，他们在别的地方在医院里面戒过毒，但是都不成功。但是到这一个重生宴里面，他们18个月每一天早上起来读经祷告听道，以后去做一些体力的劳动，也有打球，就像平常人一样生活，就是18个月不能出这一个重生宴。他们开了3年，已经有好多位从这一个重生宴结束以后回到社会中。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见证让我们看到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如果我们与神有一个准确的关系，有一个好的关系，很多不可能的事都变为可能。这些人他们在哪里18个月，怎么能改变呢？就是因为他们改变了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敬畏神，他们愿意相信神，他们愿意依靠神，结果他们的生命完全改变，以至于政府看到这个效果。虽然是基督教开的，但是政府愿意在各方面支持他们帮助他们，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如果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不但我们个人可以改变，个人可以得祝福，我们也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也临到我们的家庭里面。第三、第四节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环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树的枝条。看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这个家庭的祝福是怎么来的呢？这个家庭的祝福是每一个家庭的成员在各自的家庭里面尽了各自的职分，尽了个人的本分。这里说妻子在内室里面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葡萄树是在以色列当中一种非常见的这一个果树，除了他们做葡萄酒以外，他们也做葡萄干、葡萄饼，是以色列人最主要的食物，是他们每一天所食用的，是他们节庆里面可以放进用的东西。当以色列人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应许以色列百姓说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怎么证明迦南地是流奶与蜜之地呢？这些探子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串的葡萄，我们实在不能想象那个时候的一串葡萄还要用2个人来抬。今天我们说我们买一串葡萄，一串葡萄我们一个手就可以抬起来，我们2个手指就可以把一串葡萄拉起来，但是那个时候迦南地的丰富，他们一串的葡萄，一串的葡萄还要用2个人来抬，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那个时候一串的葡萄有多大。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在这里是比喻做妻子的，形容他的贞洁，他在内室里面的选择。其实圣经里面在这里讲到你的妻子 在你的内室，好像堕结果子的葡萄树。主要是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尽了自己应尽的本分。所以在这里接下来一句话说，你的儿女围绕着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树的枝条。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教是一个非常看重家庭和睦的一个宗教。当主耶稣赐下十条诫命的时候，他很强调，对不起，当上帝赐下十条诫命的时候，他很强调儿女对父母的孝顺。所以在十条诫命中的第五条说，当孝敬父母。而且这是一个带应许、带祝福的命令，说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长寿。在今天这21世纪的社会里面，我们发现很多人忽略了家庭的重要性，以至于在家里面失去了家庭的那一个福分。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家庭的祝福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几年前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叫做《心灵祭坛》，可能很多人看过这一本书。在《心灵祭坛》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讲到说一个学校的老师有一天对学生说，我每一个人发了一个他们发了一个彩带，对这些学生说，你要把这一个彩带写几句话给你最欣赏的人。所以其中有一个学生呢，他拿到这一个彩带以后，他想说，我要把这一个给谁呢？要给谁呢？他想了一想，后来他想说，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常常帮助他的一个文员，就是在学校的 office 里面有一个像文书 secretary 那样子的，常常帮这个学生。所以这个学生他想说，我要把这一个纸条给那个 secretary。 那他就把写了几句话，他说，谢谢你常常帮助我，让我在学校里面可以有很多的好处。他把这一个很漂亮的这一个彩带写了几个字以后，就在当天交给那个 secretary。 那学校的规定是说，学生要把这个彩带给某一个人，那接受的人又要把这个彩带交给另外他所爱的或者他感觉到尊重的人。这个教学校的秘书收到了这一个彩带以后，想一想说，我应该给谁？他想说，我应该给我的上司，就是那个学校的 office 的主管。为什么要给学校的 office 的主管呢？他想说，因为我 office 的主管很凶，常常找我麻烦。那我希望把这个彩带给他呢，让他高兴一下，就对我不要那么凶。他就再写了几个字，他说，你虽然常常对下属很严厉，但是我知道你是希望我们都做得好。写得很漂亮哦。他把这一个彩带交给了这个上司，这个上司拿到了这一个彩带，他出乎意料之外，因为他知道他平常是一个很凶的老板，他常常对他的下属很不客气，他从来不会想到说他有一个下属会写一个彩带给他。所以他拿到了这一个彩带以后，他真不晓得应该给谁。他想了半天，后来他决定说，我还是拿回去给我的儿子，因为我对我的儿子很严厉，很严厉，从来只对他有要求，没有过称赞。所以我想借这一个机会来表达一下。他回去在这个彩带上写了，他说，儿子 我对你很凶，我只有指责，只有骂你，但是我今天要让你知道，你才是我真正所爱的。他把这个彩带交给了他15岁的儿子。当他的儿子一接到这个彩带的时候，他的儿子就大哭。他儿子对爸爸说：“爸爸，你从来只有骂我，你从来只有要求，你对我只有指责。我本来今天晚上准备走到火车路旁自杀，但是因为今天你说你真正的爱我，让我才知道我在你心中的地位。”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真实的故事让我们看到，多少时候在家庭里面，我们只有要求，只有指责，只有不满，以至于我们没有欣赏别人，没有体会到别人的好处，以至于我们看不到神在我们家庭里面的祝福。神祝福我们的家庭，神说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在子。有一个统计说，今天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已经没有在家一起用餐的习惯。如果我们儿女在念初中念高中的时候还能保持住大家一起用餐的习惯，还能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向神谢恩祷告，当我们的儿女到初中高中的时候还能坐在一起谈论神在我们家庭的祝福，我相信这一个家庭一定会成为一个不一样的家庭。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敬畏神，仰望神，求神把祝福临到我们家庭。昨天有一个弟兄来看我，我请他坐，他说不坐了。你知道他为什么说不坐了？他说我还要回去烧饭，儿子在家要烧饭给儿子吃。我觉得这样的家庭实在也是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父母儿女可以大家在一起享受一顿丰美的晚餐，因为是有神祝福的晚餐，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喜安的祝福不但临到我们个人，临到我们家庭，也临到我们的社会，社会的祝福。一个敬畏神的家庭可以影响社会的繁荣，社会的安定。今天我们常看到社会非常的不安，社会的不安定是因为家庭里面不安定。如果每一个家庭都是安定的家庭，如果每一个家庭是蒙神祝福的家庭，很自然的这个社会一定会不一样。第五节说，愿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锡安耶路撒冷指的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祝福。耶路撒冷是神的城，从神的城而来的祝福。锡安就是建造耶路撒冷的地方，耶路撒冷城就是建造在锡安上。从锡安来的祝福，从耶路撒冷来的祝福，就是从上帝之城而来的祝福。当大卫建造他的皇宫的时候， 就建造在锡安上，他把圣殿建造在锡安上，象征着神的同在，象征着神的保护，神的祝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我们盼望我们的社会更繁荣，如果我们盼望我们的社会更安定，基督徒可以起很大的影响，那就是让我们用我们的家庭来影响这一个社会。基督徒不要学着这一个社会的风气，以及我们的家庭只是一个追求物质、追求现实的家庭。我们的家庭应该是除了在现实当中，我们更要追求属灵的祝福。我们不是单单追求人生所需要的这些物质的生活环境，我们更要让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属灵的祝福，属灵的神同在、神与我们一起的一个地方。神恩待我们，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成为我们家庭的祝福，让我们的家庭可以成为这个社会的祝福。有一次，有一个社会学的学者，他们研究了一些家庭，他们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环境，研究了两个代表性的家庭。一个家庭是18世纪很出名的 Jonathan Edward 的家庭，另外一个是在与他同时代同环境的一个犯罪的家庭。结果他们发现，同样在同样的环境当中存在的这两个家庭，因为一个是敬畏神，一个是不相信神的家庭，结果这两个家庭所生的后裔有极大非常明显的不一样。 Jonathan Edward 这一个敬畏神的家庭，他们几代下来出了许多敬畏神的名人，但是 Jocks 这一个家庭，因为他们反对神、不相信神，结果他们的后裔当中有许多的人都是在罪恶中生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我们愿意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就必定可以享受到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安的祝福。如果我们领受了神的祝福，就必定会影响我们的家庭，使我们的家庭成为一个蒙福的家庭。如果我们的家庭是蒙福的家庭，我们就会带来这个社会的繁荣与安定，使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祝福一生一世，看到锡安与耶路撒冷的好处。圣经说，看见儿女的儿女平安归以色列。我们低头祷告。